好，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陈牧师今天要就着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的经文与我们来分享，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第十六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尼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第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陈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耶稣已经复活了。
今天是普天下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我想我们作为牧师的，或是我们作为传道人的，做医生的，做护士，做医疗的人员，或是义务在医院里面做义工的，我们很多时候有机会看见人死亡的那种情景，面对一个将要死的人，我想给我们印象很深的常常是那个人他的呼吸一定非常非常的重，特别重，或是特别短，特别的急促。这好像什么？这好像交响乐队在前面的这个演奏的里面，主题乐章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奏奏奏，奏到最后的时候，接近尾声的时候，通常是比较轻快，比较重，然后 一步一步带下去，最后呢，都一声就完了，整个就停了。人生到最后有点类似这个样子，喘气，喘气，喘气，到最后，就走了。摩西是很有经验的人，他带领整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那一段的日子，按照圣经给我们看到，差不多离开埃及的人，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离开埃及到旷野的，差不多都死在旷野。那只有约书亚、加勒把旷野生的那下一代带进迦南地。摩西很有经验，因为他面对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一个一个倒闭，一个一个死，那有的是一件灾祸死了，有的是病死了，那特别是那些领导的人，我想摩西常常在他们的床前那里陪着他们，送他们临终。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第9节，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讲述这个人生的短处，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很短促也很凄凉的样子，一声就结束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那里喘气，一直喘一直喘，然后一声完了，是不是这样？我想不是。那耶稣是不是像鲁迅先生所写的阿 Q 正传里头的阿 Q？ 如果你读阿 Q 正传，阿 Q 最后上刑场，哇，他被带在卡车上面，哇，周围有人在那里喊啊笑的，阿 Q 还是阿 Q， 他就想我现在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啊，哇，这么多人，好像总统啊，好像马英九了啊，哇，很伟大很伟大，阿 Q 精神了啊。然后呢，他就想到，哎呀，哇，这个是我最后的一段路程，所以在上面就喊20年哦，还是一条好汉，阿 Q 精神很激昂。耶稣是不是这样最后喊口号？没有，主耶稣也不是这样。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四福音书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描述得很清楚，所描述的没有任何的情况表达说我们的主很消沉在十字架上，很颓丧，或是在那里再喊口号，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没有一句话是绝望的。你好好去思想这七句话，你发现每一句话都带出恩惠，带出盼望，带出慈爱，带出怜悯，带出挑战。这是耶稣基督。我个人信主的时候，那就是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就信主了。为什么我因为这样的一句话信耶稣？因为我在40、50年代那一个时候，那时候是十来岁的孩子，就经历了这个世界很不公道的，很多苦难的，穷得很穷，富得很富。那么这里面人们充满了贪婪和自私，你抢我夺，我的家庭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生活的。我的爸爸是我的爷爷到中国去把他领出来做养子，这样带过马来亚。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伯父亲生的，所以一个亲生的，一个是养的啊。那你这个家就没有公平，亲生的跟养的不同。那最后爷爷过世了啊，奶奶也跟着过世。在过世之前，这个伯伯用手段把我的爷爷啊、奶奶啊那些财产财富全部霸占了，全部拿去，在彭亨州老屋那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地方，我的爷爷是开那个城市的头一批人了，所以那个时候要什么地方就拿什么，所以他有钱，但是这些全部给我的伯伯全部拿掉了，所以我们的家跟他的家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从小就怀恨，怀恨，那种恨，那种仇，那种不公道，我就觉得，哎呀，不对，这个世界不对。然后看到有钱的人，我就眼红了；看到他们车子，我真的很想花他们的车子，把他们的轮胎弄掉。真是这样，很暴躁啊。很不满在里面。所以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我要跑到中国去做共产党了。好在没有回去，不然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那个时候。后来呢，我就有机会信主。怎么样信主？在礼拜堂沉寂一段时间，是想找安慰，唱诗，跟着大家唱。啊，聚会，跟大家一起聚会，但是没有什么得做，因为里面那个东西不公平。我是来这边找安慰，盼望有人安慰我，好像又没有。那有一天就是待了一年，就是1957年的这个受难节，而礼拜堂的传道人说，我们今天受难节，我们全部在那里围一个圈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读耶稣受难的经文，你读一段，我读一段，这样轮着来读。刚好我读的那一段，就是哇，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读完了，心里被这些话抓住，感觉到里头这个压力很重。为什么呢？因为想，那里世上有这样的一个人，钉十字架了，在十字架上，啊，那些人这样子来对待他，怎么他可以讲这样的话？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吗？不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犹太人，每一个都懂得他们在做什么，就是把你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他们不晓得，我就想，耶稣为什么这样笨，不晓得？哦，来想想想，哦，原来他要赦免他们是找理由，为他们找理由求天父赦免他们。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你坏就是该死，现在要求天父赦免，啊，要找一个理由，就是你做的不晓得。哇，我心里哇觉得很挣扎，哇，我这里面充满了仇恨嘛。 我能够找理由来去证明我的伯父他的家里的人吗？我能够找理由平息我一切的仇和恨吗？一切的不满吗？
我不能。
那耶稣人，那他不是神是谁？
我就看见他不同了，
我就差不多跟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看见哇，他是不同的，他好像那个十字架下那个白夫长一样，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说你就发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一个失败者一样，还在被人逼迫的人，他还有什么？但是后面的人看看思想，他所讲的，他所行的，你看呢，他是神，他是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在早上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讲的实在太伟大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他不是说完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就发现他的死跟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些人要死了那种情况是很不一样，他是何等的安然，何等的平静，何等的得胜。所以当马太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马太描述在最后那段的时间遍地都黑暗了，遍地都黑暗了。我想当主耶稣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那么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成了，就是这个救赎的工作成了，完成了。在最艰苦的时候我熬过了。马太说遍地都黑暗了，好像天父做一件事情预表着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了，整个黑暗压在他身上。那在这个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呢，我就看到在黑暗当中一道光下来，从天下来，好像闪电一样，那把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跟他裂为两半，不是从下而是从上。那些意思说当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的时候，那么这个也表示了他真的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到了父那里去，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也让我们到父那里去，开了一条直到永恒的道路。在那一刹那之间，天上的光一如闪电一样，如曙光一样，打破这个黑暗，圣殿的幔子裂开，象征说我们再也没有拦阻，我们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去。主耶稣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借据，他不是一直挂在上面流血流血流过不停，然后死了，然后他们把他埋葬放在山洞里，然后没有了下文。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单单讲述门徒躲在一个房间里面非常的 沮丧，非常的丧胆，非常的害怕，垂头丧气，然后就结束了，故事完了。没有，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最没有盼望，也是最凄惨最消沉的了。感谢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安息日过了，去日的第一日清早，也就是礼拜天的清早，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萨罗米带了香膏来到坟墓，要膏抹耶稣的尸体。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安息日要来了，说他死了，安息日就要来了。他们就草草的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草草的膏抹，然后草草的放在山洞里面，因为安息日来了，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七日的第一日今早，这些妇女就预备香膏，预备一切香料，预备拿到坟墓里继续膏抹耶稣的身体，完成膏抹的事件。但是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坟墓已经空了。一个少年人马太说，这个是一个天使对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重大的新闻，重大的事实，把上帝救赎的大功，我们说推到顶峰了，这是最高潮，他已经复活了。这个比马英九做总统更令人兴奋的是，他已经复活了，到了高潮。因为他来到世界，取了人的身体，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不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身体要死里复活。所以他来到地上，他宣道的时候，你发现最终他要带出来的就是他要复活。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用比喻来讲，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若是在地上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是比喻，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发芽生长，然后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耕种的人都懂，都了解，但这个是比喻。后来他就讲，讲到历史上去，讲到约拿怎么样在鱼的肚子里三日三夜，然啊，人子也照样在地里面三日三夜。约拿怎么样被大鱼吞在肚子里头，然后吐在岸上，那照样人子在地里三日三夜，然后啊从死里复活。这是从约拿的历史拿来讲的，然后越来就越讲越清楚了，而讲到最后，门徒都很了解他在讲什么。他讲什么？他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长老、文士许多苦，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不是比喻，这不是借历史来讲。这个是直直的讲，每个人都懂，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的逼问，然后被定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讲得清清楚楚。那现在天使说他已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耶稣复活 成为历史的事迹，不能够否认的魔岛的一个事迹。很多人都知道，任何的历史事实我们都需要有确实的证据，最基本的就是这些事情有没有目击者所提供的文件，这是最基本的。主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有关的文件档案，我们说可以比任何历史上所有的名人帝王来得更多。罗马的皇帝优留凯撒，君士坦丁，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而是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也好，孔夫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只要这一个人他的历史超过1000年的话，我们把这些人物拿过来一个一个比，你发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些文件，他的事迹肯定多过这些人。但是我们发现非常稀奇的，很多人却不接受，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甚至有的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怀疑他的存在。奇怪，这些人不去怀疑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你是不是会发现这是很不公平的？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你说证据，你说文件，他的一大堆，你的一点点，我们相信一点点的，不相信一大堆的，那是很不公平的事情。那说穿了就是什么？就是人硬心，人成见，人固执，人不愿意相信，就是这些原因。所以连第一批的人，就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当他们听见妇女报告的时候，当他们不断听到人说我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发现马可福音16章刚才我们所看的那里记载说，他们一直不信，他们一直不信，以致耶稣显现的时候就责备他们不信。这是运心成见固执所造成的结果。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真是很严重的事，也是很可怕的事。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可以发现真的是这样，很严重，很可怕。为什么？因为第一，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教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基督教的存在，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可以说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史实上。你如果要打倒基督教，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说你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整个基督教就让你连根都拔起来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很聪明我想到这一点，其实历史上许多人就是想到了，他们知道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聪明的人啊，像医生啦，像律师啦，像学者啦，贩夫走卒啊，什么人都有，他们就想还要打倒基督教，推翻耶稣复活的那个事情，整个基督教就完蛋了。所以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很认真，他们很努力， 他们找资料，他们研究，他们到原来的地方去考察，就是盼望拿到一点蛛丝马迹，能够打倒基督教。结果怎么样？结果很多人就变成基督徒，还要去研究，要去思想，要去打倒，最后他就变成基督徒。所以在基督教的书籍里头有很多这一类的书，是这些要打倒基督教的人后来成为基督徒，他们就写这些书，见证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第二方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教会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教会啊，根本不存在教会。现在说如果有的话，有的话是什么呢？有教会一定不是在礼拜天聚会。为什么这样讲？一定不是今天聚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有教会，教会一定不是在礼拜天聚会。在哪一天？那是在礼拜六。礼拜六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因为最早期的所谓基督徒是犹太人，他们一贯敬拜上帝就是礼拜六。后来外邦人来了，他们没有教导说你们敬拜上帝应该礼拜六，没有，保罗带领他们礼拜天，还在外面传道，礼拜天聚会，你们礼拜天聚会。他是犹太人，我是守安息日，我礼拜六去守安息日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啊，礼拜六聚会完了，礼拜天又来聚会啊，双重的。我是犹太人，我有犹太教，现在我成为基督徒，我礼拜天也聚会。所以他们就两方面走啊。当时人们就不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但是这些人向外邦人传道的时候，哎，你们不要礼拜六聚会，你们在礼拜天聚会，那你就发现两种的情形，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很矛盾。后来经过这种的日子过程，慢慢他们思想，大概慢慢了解了这个安息的，慢慢不要了，后来就主日了。为什么呢？因为主日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到主日去，这个比安息日更强的。安息日是安息敬拜上帝，默想上帝的话语，来那天不要做工啊，大概就是这些啊。上帝创造天地，然后让人有一天安息，哇，上帝很好。那今天很多人赚钱，哇，上帝不好，七天赚最多钱啊，第七天特别是礼拜天啊，哇，整天想赚钱，结果你一年到头每个星期做七天，一年360多天，一年只有几天可以休息，做到半死，到最后呢有没有钱？没有钱，还是没有钱，因为身体做坏，整天看医生，到最后还是没有钱，好像牛好像马一样。那些牛和马很勤劳，你说我很勤劳做工，但是很勤劳没有用，好像牛马到最后就杀，就是死。那上帝叫你六日工作，第七日你要安息的卸下一切的工，然后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上帝创造很重要的目的，你一定要敬拜上帝。你不敬拜上帝，你就像牛和像马一样，到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做，你不要以为你得做，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上帝的那个安排。但是你发现犹太人守安息，看安息看到很重要，后来整个慢慢变成基督徒主日耶、主复活，那复活给安息就有另外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怎么样可以安息？有主的力量，主复活的力量，主的同在，主的更新，
整个生命更新，整个大地更新的那种盼望就带出来了。哇，那个人就很不同了。所以你就发现主日的敬拜是这样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还有教会，你发现他们一定不会用七日的第一日，一定用安息日或是其他的日子。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要看第三件事情，就是受洗。受洗怎么样受洗？好，牧师受洗，每个牧师传道给人受洗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受洗的，三一神的见证。在基督徒受洗这件事情就表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要听清楚牧师有没有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有时候牧师很忙，很多人受洗，哇，一下子很快漏掉一个啊，漏掉一个，你说不可以啊，慢，重新再来。你不能够说圣父圣子哎，还没有圣灵，不是慢，再重新来过，因为三一神。那么你发现这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有的啦，犹太人不会这样做的，历史上的受洗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才这样子。耶稣基督特别吩咐我们传福音，叫信的人归主了，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就发现如果还有教会，我要受洗要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像可能四会党徒那样滴血了啊？启示，还是说啊，手按圣经启示来受洗？那不然的话怎么样？奉耶和华的名，刚才说圣父圣子圣灵，不会啊，奉上帝的名啊，大概是这样。不然的话奉教会的名哦，不然的话主教了啊，教皇啦，啊，牧师啦，长老啦，我带的我就奉我的名来给你受洗，一定是这样，没有嘛，啊，所以你就发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这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就不会有了。第四，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个圣物啊，你知道一个宗教有圣物啊，基督教的圣物一定是无从计算。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就从十字架上取下来，那怎么办？哇，这个是圣啊，教主头发是圣的，这么长，全部剪下来。跟他剪成一簇一簇一簇，然后还用金丝带来啊，跟他啊扎起来，那送出到全世界最好的礼拜堂去。那新加坡如果分到一簇的话，大概就是圣安德烈堂。耶稣的头发一簇放在那里，那么还有呢？哇，还有咯，圣牙还有圣骨，哇，全部是圣的嘞！哇，这个尸体跟他啊弄弄弄弄弄一段一段的，一个骨头一个骨头，哇，全是最好的礼拜堂，最出名的礼拜堂全部都有，然后就让信徒们有机会 净化内心，净化灵魂。这个就好像其他宗教，好像佛教那样子了，是不是？净化内心，净化灵魂。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嘛，这全部都看到摸到。有的人说不会啦，我们基督教哪里会这样做啊？其他宗教可能我们不会。真的不会吗？真的基督徒就不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肯定会，你知道吗？他们觉得这个很实在了。现在我们讲主，我们讲上帝，看不到摸不着，我现在看到摸到，我糊里糊涂的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很欢喜做。历史上就发生过了，中世纪的教会，那个时候糊涂的信徒、糊涂的神父、糊涂的主教，全部糊里糊涂啊，他们就很强调这些了。所以他们收集收集，这个是耶稣的果头巾，这个是耶稣的裹尸体的布，哇，收集收集收集，收了几百几千件，哇，这个是。那么他们收集收集钉耶稣基督的钉子，哇，这个是，这个木头是耶稣基督钉在上面的木头，所以他们就收集收集，多少可以用几个卡车来载啊？你说真吗？真的是还有吗？全部是假的，骗人啊！那些人就很高兴，哇，这个是，这个是啊。他们就用这个来净化自己的心，净化自己的灵魂。人拜偶像的心态，他们喜欢这些。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些是很自然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说没有，你们全部是假的啊，不用，不需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没有可传的福音。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传的呢？教会说拆传，我们拆传宣教士出去。那么请问宣教士是传什么？他们出去不过是讲一些空洞的、虚妄的、没有意识的那些话罢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整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这整个世纪着重这一个人，而且着重到一个光景，不能有错误，一点都不能错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历史，那你所记载的历史全部是对的，你找到一点漏洞，基督教完蛋了。不能有漏洞，谁做什么官，谁做什么职位，全部清清楚楚。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很重要，不能有错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的一个人物，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理论，不是建立在思想的里面。其他的宗教有没有教主不要，不是问题的。当然有教主很好，佛教有释迦牟尼很好，但是如果没有释迦牟尼呢，不是很要紧。儒家思想没有孔夫子不是很要紧，道教没有老子也不是很要紧啊，因为他讲道理，他那个道理，这个道理很好，这个道理很玄，这个道理很妙，那就很好了。有没有教主不要紧的，但是呢，基督教不可以。基督教是着重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根本其他不用 去讲，什么都不用谈了。耶稣基督是真实存在，他真的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强调的。那么还有什么吗？当然还有，这以上这些都很消极的那方面谈。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里面还谈了很多。那今天我们也不要谈了，你们回去读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我们还看到从积极方面，第一方面，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身。如果他是人，他单单是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结局就是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模一样，不会复活。然而他死了，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这表示他有神的生命，他有神的能力，他真的是神，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我就是神。他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神，所以犹太人要把他送到十字架上去。现在他从死里复活，就印证他真的是神，是神。如果这个是创造天地，死没有变成有的，他是神，是吧？上帝创造天地，六天创造天地，死没有变成有，他是神。所以四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上帝。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的？因为那些不是创造的，那是被造的，有资格称为神的，他是创造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能够死没有变成有的，他才是神。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称自己为神，耶和华称自己为神，耶稣称自己为神，除此之外没有了。所以拜偶像的人拜神，他说这个是神。你问这些他所拜的，他有没有说我是神？没有。观音没有说我是神，请你们拜我。关公没有说我是神，释迦牟尼没有说我是神，没有。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没有这样子讲，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神。他们所以变成神，是那些被造的人封他们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他不单称他为神，他从死里复活，正是他是神。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他在地上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现在死了，当然他能够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第二方面，我们的主复活了，那表明说我们的上帝已经接纳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那这个工作做什么？就叫我们罪的赦免，叫我们得着永生，叫我们的灵魂得着永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说，这个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跟其他的宗教的人一样，没有罪的赦免，没有永生的救法。如果有的话，就是听空空洞洞的道理。那耶稣钉十字架也没有作用，因为他没有复活，他就变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自己都保不了自己，你怎么保的我们？但因为他复活，他就能够保我们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需要信他了。这个世界不缺乏伟大的哲人，我们可以选很多伟大的人物来相信，来跟随他。 不一定要跟随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想我们信我们自己是最好的，最上算。但是我们的主的确从死里复活了。第三方面，主耶稣基督复活了，那这个是向全世界宣告，这个世界的存留，这个世界还存在。人如果要解决罪的问题、永生的问题，那除了相信耶稣，没有其他的办法。而且耶稣基督复活了，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天要面对末了，历史会来到最终结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一个世界。所以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白色大宝座出现，坐在宝座上的是谁？是那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第四，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保证什么？保证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要复活，有一天也要改变成为荣耀不朽的身体。正好像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圣经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就是死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他是出熟的葡萄，我们跟着他的全部是葡萄，就是那样的。他是怎么样子，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样得荣耀的身体，我们也得荣耀的身体，是与他一样。所以信耶稣不是单单灵魂的拯救，信耶稣还有身体的赎，身体成为荣耀的身体，不朽的身体，跟主一样，因为主有荣耀的身体。我们感谢主，这却是复活的主给我们的。所以难怪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很清楚说，生也好死也好对他没有影响，他一样快乐侍奉主，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天使说他已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主耶稣的确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是我们思想灵性的更新，他的复活是我们面对今日生活的动力，他的复活也是我们往前奔跑的勇气。感谢主，主复活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